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。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法华寺这一打，打的是不死即伤啊，双方都觉着窝囊。这一天大家伙坐在一块儿商量怎么善后，丘处机呢，他很责备自己过于鲁莽，要不是这么性子急啊，平心静气的跟焦木交涉，一定能弄个水落石出啊。他对柯镇恶说，柯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这柯镇恶脾气啊，本来就怪癖，瞎了双眼之后更是没谱。这次七兄弟被丘处机一个人打倒，实在是生平的奇耻大辱啊，再加上腿上的箭伤啊没好，还是疼痛难当，气恼更甚，当下一冷笑，呵呵，邱道长仗剑横行天下，哪儿还把别人瞧在眼里，这事儿啊何必再问我们兄弟啊。你看说风凉话。邱主机一愣，知道他气愤未消，当下站起身来向七个人团团行了一礼，贫道我无状，行事糊涂，实在是抱愧的紧，这里向各位谢过。朱聪等人都还了礼，这柯镇恶却装作不知道。江湖上的事我们兄弟再也没有面目理会了，我们在这儿打鱼的打鱼，砍柴的砍柴，只要道长不要再来巡视，我们总可以安安稳稳地过着下半辈子。丘处机给他一顿抢白，脸上微红，默不作声。愣了一阵儿，他站起身来。啊，各位，贫道这次坏了事，此后绝不敢再踏进这地界，焦木大师的怨仇就落在我贫道身上，我必手刃奸徒，出这口恶气，现在我就此别过。说着又是转圈的作揖，转身出外。柯镇恶说，且慢。哦，柯大哥有何吩咐？没什么吩咐，你把我们兄弟个个打得重伤，单凭这么一句话就算完事儿了吗？哟，那柯大哥的意思怎么样？只要我是力所能及，无有不遵呢、啊、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，还求道长再予赐教。这江南七怪虽然是行侠仗义，却是个个心高气傲，行止怪异，要不然怎会得了这个七怪的名头呢？他们武功既高，又是人多势众，在武林中跟人争斗从没吃过亏。当年和淮阳帮师和动手，七个人在长江边上打败了淮阳帮的100多条好汉，当时啊韩小莹年纪尚幼，却也杀了2名敌人。江南七怪端的是名震江湖，那么这一次败在丘处机一个人手里，那心情非常的难堪呐、啊、何况焦木是七怪的好友，不幸遭难，也可以说是由丘处机行事鲁莽而造成的。可是法华寺中明明藏着女人，而且却是郭啸天的遗孀，这一劫是自己这一方理亏啊。江南七怪呢这茬他不管了。丘处机说，贫道中了暗器，要不是柯大哥赐我解药，这时候早成鬼了。咱们双方拼斗了一场，我 宁愿认输。
哦，既是如此，你把背上长剑留下，就让你走。
这柯镇恶明知道此时要是再动手，自己这一方只有韩氏兄妹能够下场，胜负之数那还用说吗？但要说就此罢休，宁可七怪一齐命丧于他剑底，这话说不出口啊。丘竹机生气了，他心想，哦，我给你们面子给的十足了，我还赔罪认输，你还要怎么着啊？柯大哥，这是我护身的兵器，就像柯大哥的铁杖一样。
哦，你讥笑我眼瞎？
丘竹机说不敢。
哦，现在咱们大家受伤，难决胜负。明年今日，请道长再在醉仙楼相会。
丘竹机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七怪并不是歹人，我何苦跟他们争这份贤妻呢？那天焦木死后，韩宝驹从铜缸中脱身而出，如果要杀我，那是易如反掌。再说这件事儿，终究是自己莽撞了，大丈夫是非分明，错了就应当认错。但是如何摆脱他们的纠缠却也不容易。沉吟了一会儿，各位既然要和我再决胜负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可，只是办法却要由我来规定，否则的话，贫道在醉仙楼头斗酒已经输给了朱二侠，法华寺较量武功又输给了七位，连输两场，第三场仍然是输，那也不必再比了。韩宝驹、韩小莹、张阿生三个人马上就站起来，朱聪等睡在床上也抬起头来。好，江南七怪跟人较量，时间和地点向来由别人选择啊，我们不怕。丘处机见他们这么好胜，微微一笑，哦，呵呵，不论是什么毒法都能听我的主意。这朱聪跟全金发都想，就算你有什么诡道奸计，也不至于就输给你了。啊，对，由你说好了啊，你说。君子一言啊，快马一鞭呢。这柯镇恶还在琢磨，丘处机就说，我这主意啊，要是各位觉得不妥，我说话在先啊，算是我输。这是明摆了以退为进，他心里知道这七怪要强，绝不肯轻易让他认输。柯镇恶果然就接口了，你不用言语相讥，快说吧。丘处机坐了下来，各位，我这个法子时候是拖得长点，可赌的却是真功夫真本事，并非单拼一时的血气之勇。刀剑拳脚上争先决胜，凡是学武的谁都会，咱们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绝不能再像后生小子们那样不成器呀。江南七怪都想，哦，不用刀剑拳脚决胜负，那用什么法子？难道再比喝酒？丘处机昂然说，咱们来个大比赛，我一个人对你们七位，不但比武功，还得斗恒心毅力，斗智巧计谋，这一场大比拼下来，要看到最后到底谁是真的英雄，真的豪杰。这番话就听得江南七怪个个血脉奔张啊。韩小莹说，快说快说，越难的事儿越好。朱聪乐了，哎，比赛修仙炼丹画符捉鬼，我们可不是你道爷的对手啊。丘处机说，贫道也不会想跟你朱二哥比赛偷鸡摸狗顺手牵羊啊。韩小莹说，快说快说吧。好，那 我就说，推本溯源，咱们误打误伤是为了拯救忠义的后代而起，那么这件事呢，还得归结在这上面。于是把如何结识郭阳二人，如何追赶段天德的经过说了。江南七怪听在耳中，不住口的痛骂金人暴虐，朝廷官吏无耻。丘处机讲完了以后说，那段天德带出去的就是郭啸天的妻子李氏，除了柯大哥和韩家兄妹，另外四位都见到他们了。柯镇恶说，我记得他的声音，永世不会忘记。很好。至于杨铁心的妻子包氏，却不知道落在何方。那包氏贫道曾经见过，各位却不认得。我跟各位赌的就是这回事儿。因此呢，这个办法是这样的。韩小莹抢着说，啊，我们七个人去救李氏，你去救包氏，谁先成功谁胜，是不是？丘处机微微一笑，呵，说的救人嘛，虽然不易，却也难不倒英雄好汉。我的主意却还要难得多，费事儿得多。柯镇恶说，你还要怎么着呢？柯大哥，那两个女子都已经怀了身孕，救了他们之后得好好的安顿，等他们生下孩子，然后呢，我教姓杨的孩子，你们七位教姓郭的孩子。这江南七怪啊，听丘处机越说越奇，都张大了嘴。韩宝驹说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等过了18年，孩子们都18岁了，咱们再在嘉兴府醉仙楼头相会，大邀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欢宴一场。酒酣耳热之余，让两个孩子比试武艺，瞧瞧是贫道我的徒弟高明呢，还是七侠的徒弟了得。哎呦，这主意一说，江南七怪啊，哑口无言啊，大眼瞪小眼啊。丘处机说，要是七位亲自和贫道我比试，就算再胜一场，也不过是以多赢少，没什么光彩啊。等贫道把全身本事交给了一个人，七位也将本事传给一人，让他们二人一对一的比拼，那时候如果贫道的徒弟得胜，七位可得心服口服啊。柯镇恶豪气满胸臆啊，铁杖重重在地下一顿，好，咱们赌了。全金发说，那要是这时候李氏已经给段天德害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这就是赌赌运气了。天老爷要贫道我得胜，那有什么可说的呢？韩宝驹说，好，救孤恤寡本是侠义道该做的事，就算比不过你，我们总也是做了一件美事。丘处机大拇指一翘，韩三爷说的不错，七位肯承担把郭氏的孤儿教养成人，我先代死去的郭兄谢谢。说着团团作揖。朱聪说，你这法子未免过于狡猾呀，凭这么几句话啊，就要我兄弟们为你费心18年。丘处机脸上变色，仰天大笑。韩小莹说，有什么好笑啊？有什么好笑？哼，我久闻江南七怪大名啊，江湖上都说七侠是吉人之男，真是行侠仗义的英雄豪杰，哪知道今天一见，嘿嘿，啊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叫浪得虚名，见面不如闻名。江南七怪一听这话，怒火上冲。韩宝驹在板凳上猛击一掌，正要说话呢，丘处机说，哎，古来大英雄真侠士，跟人结交是为朋友卖命，只要是义所当为，就算把性命交给了他，又算得什么？
我可没听说当年荆轲聂政有什么斤斤计较，朱家郭杰扶困济危，急人之难，没听说他们讨价还价呀。这番话是抢白啊。朱聪脸上无光，心下惭愧，扇子一张，道长说的不错，兄弟我知罪了，我们七怪担当这件事就是。
丘处机站起来，各位，今天是3月24，18年后的今天正午，大伙在醉仙楼相会，让普天下英雄见见谁是真正的好汉子。袍袖一拂，满室生风，当即扬长出门。
丘处机走了，韩宝驹说，这么着，我呀这就追段天德去，要是给这小子躲进了乌龟洞，从此无影无踪，那可要大费手脚了。
这七怪之中啊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受伤。当下这韩宝驹抢出山门，跨上追风凰的名马，急忙去追赶段天德和李氏。朱聪叫他三弟，三弟，你不认得他们呀？这韩宝驹啊，性子急，追风凰又是马如其名，没用啊，叫也听不见了，他是奔驰如风，早就没影了。
咱们再说段天德，
这个段天德拉了李平向外头急跑啊，回头见寺里没有人追赶出来，这才稍觉放心，
跑到河边见到一艘小船，跳上船头，举刀喝令船夫开船。江南是水乡之地，河道密如蛛网，小船呢是寻常的代步工具，就像北方的马匹骡车一样，所以向来有北人乘马，南人乘船之说。那个船夫见是一个恶狠狠的武官，哪敢违拗啊，当即截缆摇橹，驾船出城。段天德心里想，我闯了这个大祸，要是回临安，别的不说，我那伯父立时就把我宰了，不能回去，只得先到北边去避一避风头，最好那贼道士和江南七怪都伤重身死，我那伯父呢，他得生气啊，把他气得一命呜呼，那时候我再回去做官不迟。就是这主意。段天德当下督着船夫一路向北，韩宝驹的坐骑跑得虽然快，但是他老在陆地上东问西找，自然是找不着啊。这段天德连转了几次船，更换了身上军官的装束，逼着李平也换了衣衫。10多天以后，过江来到扬州，投了客店，正想找个地方先住下，说也凑巧，忽听到有人在向客店的主人打听自己的踪迹。段天德大吃一惊，从门缝中张望，见是一个相貌奇丑的矮胖子和一个美貌的少女，两个人都是一口嘉兴的土话。哎呦，这一定是江南七怪中的人物。幸好啊，这扬州掌柜不大懂两人的言语，双方一时说不明白。当下段天德急忙拉了李平从后门溜出去，雇船再走跑吧。他不敢稍有停留啊，沿运河北上，一口气到了山东境内微山湖畔的立国驿。李平是粗手大脚，长得不算好看，这时候肚子也大了，整天家又是骂又是哭。段天德虽然是下流坯子，对他却没有起非礼之心。两个人平常相对就是打呀骂呀，没有一刻安宁。过不了几天，
那个矮胖子和那个少女又追到了。这个段天德啊，只想在屋里悄悄地躲过。不料想李平得知来了救星，高声大叫起来。段天德忙用棉被塞住他的嘴，狠狠打了他一顿。李平是拼命挣扎呼叫，虽然没有让韩宝驹、韩小莹兄妹发现，却已经是惊险之至啊。段天德带了这个李平一块逃跑，原本啊是想把李平作为人质，危急的时候好让敌人不敢过于紧逼。但是您瞧瞧眼前这情势变了啊，他心想，我自己一个人那逃跑很容易，留着这个女人在身边真是一个大大的祸胎呀，麻烦，悬，不如一刀杀了，干手净脚。等这个韩氏兄妹走后，这段天德就拔出刀来要杀李平。李平时时刻刻在寻找机会，要和这杀夫的仇人同归于尽，但是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被他绑住了手脚，很不方便。这时候见段天德目露凶光，心中暗暗的祷告，小哥小哥，求你阴灵护佑，叫我手刃这个恶贼，我这就来跟你相会了。当即从怀中取出了丘处机所赠的那柄短剑，这短剑他是贴肉藏着，没有给段天德搜去。段天德冷笑一声，举刀就砍下来。这时候李平的死志已决啊，他不打算活了，丝毫不怕，使尽平生之力挺短剑向段天德扎去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